他，来认识他。哈利路亚。圣餐是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当饼和杯传到你的时候，请你传下去。请我们领饼杯的弟兄们到前面来。在主耶稣被卖到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饼是主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当我们在领受的时候，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饭后，主要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身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拿到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来思想在过去的一年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和带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还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没拿到饼杯的举下手。让我们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
是
让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施下的宝血，主啊，今天就除去我们一切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过犯和软弱。哈利路亚，让你的圣灵今天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每个儿女来到你面前的都不至于羞愧。主啊，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除掉我们去年一年所有的缠累，所有的重担。主，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就得到安息。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个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有气息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主，我们来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在这时刻我们也愿意为东南亚，主啊，这些死难的灵魂，主啊，这些受灾的地区，还有那些无数的孤儿寡母，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那个地方，主啊，赦免那个地方一切的过犯和罪，主啊，让他们悔改，在你的面前来认识你。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求你来，主啊，来调动所有的主啊物质资源来帮助他们。主啊，也制止瘟疫的横行。主，我们来感谢你，把这个地区来仰望你。主啊，虽然大水泛滥，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作者为王。哈利路亚，让我们依靠你，也让我们来认识你。赞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新年好，新年快乐，快乐的挥挥手，请放下。我们这个新年有快乐，我们也有悲痛。所以当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殿中的时候，今天上午我们在马里兰敬拜主的时候，我就在敬拜的时候，我就在流泪，我就觉得今年的新年好像跟每年的新年不同，牧师讲的信息也很难讲，很难讲这个信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还关心这个世界事情的人，你一定会知道，在去年的还有四天，2004年的12月26号那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洪水冲到了东南亚的很多的国家和城市的海岸。所以当那个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没有能力来控制他们，人没有能力。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在这里还有气息，我们还有健康，我们还能够喜乐，所以我们要赞美主。哈利路亚。当今天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很不同，很不同。每天当我上网的时候，我就为那些死难的灵魂来哭泣，我说，主啊，他们还不认识你。 我们看到死亡的人数已经升到了150,000，而且好像新闻讲不止，最后要达到800,000。印尼的一个省份，那个回教最厉害的一个省份，那个要闹独立要建立一个回教国家的省份，2/3的人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新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当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上网，我看到中国大陆的南方周末报有一篇文章是这样的说的，他说强烈的震撼使海浪每小时以800公里的速度向印度洋周围的海岸线冲击，短短的几个小时，130,000人的生命就在新年前结束了，啊，这个不是个小的数字，而这只是一个可以统计的数字。据亚洲时报报道，可能会有800,000人死于这场灾难。南方周末报说，死亡从大海的深处鼓胀出来。我不知道他读过圣经没有啊？我不知道他读过圣经没有。我发现这个记者，他深深地懂得了生命的那个沉重。他说那个黑色的羽翼张开了，来笼罩着陆地，一切的深渊皆因断裂而成，宇宙有深渊，人也有了深渊。印度洋的地震引发了海啸，把100,000人的生命带进了黑暗的水底。在这个世界上，人不是唯一能够流泪的动物，不是唯一能够受痛苦的动物，但人类却是能最细腻的体味痛苦并准确的表达给同类的动物。他说灾难就在一刻把恐惧、死亡、痛苦和眼泪展示给人类，展示给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文明已经走得很远，人类总是高昂着头颅，骄傲地思考，并让思想长出坚强而自信的翅膀，但是灾难就在这一刻打击了人类的尊严，它让屈辱深深地烙入人类的心灵。当灾难超越了国家、民族，超越了人种和文化，超越了争端与分歧的时候，这就是人类共同的灾难，是人类集体的伤痛。灾难可能是上帝的警讯。这是南方周末报，中国的南方周末报登的一个无神论者在思想说，灾难是上帝给人类的警讯，灾难可能是一种提示人类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没有灾难来临，我们人类是世界上最骄傲的种族，最骄傲的族类。动物不会骄傲，只有人类会骄傲。但是当我们人类在面对着大自然，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感觉多么的无奈。这次的地震有多大的力量呢？它相当于日本那个原子弹的3000倍的力量。如果把它的能量来计算一下，不是用人都能够计算得了的，我们无法说明它有多大的力量。报纸上说，如果用这个能量来烧开水的话，全世界每一个人可以领受5吨的开水。可是这个并不是最大的灾难。我们说哪里有？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比这个要大。一切都会过去，大海会浇出死人来。圣经不断地提示我们，可是我们很多人不相信。其实在前几天我在看报纸的时候，就看到说在美国的东部将来有一次大的海啸要超过这个30倍。在非洲的一个岛屿，火山正在最活跃的时期，美国每一天在监视着这个火山的活动，如果它一爆发，那个岛就沉没了，整个的大西洋的海浪会冲击着亚洲啊，冲击着欧洲和美国的整个的东半球东边的海岸线。那个时候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北卡要在大海之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这是明天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相信无论灾难怎么来临，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作者为王。圣经说他作者为王，因为他是神。 Amen， 哈利路亚。所以苦难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命运， 我记得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去了四个聚会的点啊，好像我就少宇家没去成啊，我是找了半天没找着路啊，我在那转了半天，后来我还是没有去成。那我们这几个大的聚会点，这个礼拜五我都去了。人们在问，为什么世界会有苦难？人们在问，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们？人们在问说，这个苦难我们如何能够去战胜它，去摆脱它？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要主的平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给我们健康，给我们平安，我们很喜乐。可是万一有疾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同样发生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们？所以如果你打开圣经，这是一本解释苦难的书，这是一本最智慧的书。如果你打开它，你在这里找到全部的答案。苦难是人犯罪的结果，当人类犯了罪，那个死亡就临到人类。保罗说，从因一人犯了罪，死就进入世界。当死进入世界的时候，苦难就伴随着我们。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求神的爱临到我们，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让我们能够在苦难中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人类无法战胜苦难。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基督说，我们在世上没有平安的，我们必在基督里才有平安。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所以我们如果不相信耶稣，我们不懂得这个应许，我们如果不面对苦难，我们也不会认识神。苦难是神给人类的一个警讯。我相信这个苦难不是来自于神，但是神可以通过这个苦难让我们认识他。我们相信这个灾难不是神的意思，但是神可以通过这个灾难让我们来认识他。他提醒我们，人类摆脱不了的命运必须靠上帝来摆脱。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我们人类在面对艰难和苦难的时候，要彼此的相爱，来彼此的扶助，把彼此的温暖给予在苦难中的人。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为东南亚祷告，尽管我们觉得好像那里跟我们没有关系，尽管我们觉得那是回教最猖狂的地方，那里杀基督徒，烧基督徒的教堂，杀中国人，是不是上帝愤怒临到他们呢？我记得我这次我在加州开会，我刚刚的回来，我去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当我们面对，我还不知道啊，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们一进了hotel，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就每天的聚会赞美主，在那里听讲道啊，我们十几位牧师从台湾来，从各地来，在那里来分享。那天师母打电话给我说，你知道发生一件大事吗？因为26号我在这讲完道，我就上了飞机啊，我就上了飞机，我还不知道。那我赶紧跟同工们报告，我们大会停下来半个小时，我们为东南亚这场事情祷告，我们为每一个死难人，包括那些逼迫过我们的、杀害过我们的回教徒，我们为他们祷告。我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悦纳我们，因为基督的爱是爱敌人。基督的爱不是爱那些跟我们自己意见相同的人，那是爱那些逼迫过我们的人，因为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当我们与他为仇敌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所以当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类的脆弱，我们的个体生命的脆弱，我们人类的组织起来的社会的脆弱，我们的政府的脆弱。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人类的社会组织系统并没有给人类提供更好的有效的保护和警讯，人类远远的没有强大到把握这个世界万物的程度。唯有神，他是世界的万物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唯有的来寻求他。所以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也向我们提示着我们这个人类需要爱。当我们看到报纸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对蜜月中的夫妻，他们在度过那个劫难之后，他们唯一要向人世人诉说的说，面对死亡，他们夫妻的眼神不愿意离开过一分钟。 看到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孩子在呼求，当我们看到那些也许这个夫妻他们度假到那里，觉得是他们夫妻最后的一天，因为他们离开那个海岸，他们就分手了，死亡临到他们，他们一切都改变了，他们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生命是那样的真实，生命是这样真实。所以爱是给人类永恒的力量的源泉，这个爱只有从神那里来，只有从神那里来。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让主的爱再一次临到我们，让我们活着的时候，让我们健康的时候，让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最后一天去活，我们去爱每一个需要爱的人，不仅爱我们的家人，也爱那些逼迫过我们的或者咒诅过我们的人，因为耶稣的爱就是这样子，因为爱是整个人类永恒的力量，因为爱的人类会常常的能够思想到耶稣基督和上帝的爱。人类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总是忘记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改变的时候，它提示我们人类不要放下希望，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人类的盼望，阿们。耶稣是我们的盼望，阿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耶稣是我们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要彼此的来相爱，我们才有力量战胜这些灾难。所以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当我思想说我用哪一段经文来讲今天的元旦的信息呢，本来这一年我们是要讲很快乐的信息，我们要数说神给我们神的恩典，在我们教会的带领，我们教会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从二三十个人到今天这个规模，我们应该去数算神的恩典呢。可是东南亚的沉痛在我的心中抹不去，最后相信我们来思想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诗篇九十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让我们打开诗篇九十篇，我们来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诗篇九十篇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还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你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我们的气息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的一切都从你而来，当我们面对东南亚这样的一个主啊大的震动的时候，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认识你，主啊，就像诗人所说的，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 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数算，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来过你给我们的生活。我们来赞美你，把今天的这个时间来仰望你，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来带领我们。主，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也求你主啊来转向我们，用笑脸来迎接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求你在新的一年把你的平安、主啊喜乐、健康赐给你的教会，主啊赐给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也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国内的亲人，主啊，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但是主耶稣你的爱永远的不改变。无论洪水怎样泛滥，但是主耶稣你作者为王，我们坚信你直到永远。赞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当我们读诗篇九十篇，我们是不是觉得很美？我们在这篇诗篇中读的是很美很美。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读诗，我小的时候就爱写诗啊，写的诗写的我自己也看不懂啊，人家叫朦胧诗啊，朦胧诗就是这样的，你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所以大家都傻乎乎的就看。我们在这篇诗篇中，我们真的看得奇妙。诗篇九十篇是谁写的？大家大点声说，摩西。摩西是谁呢？如果我们好像我们读过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没有人不知道摩西。摩西是以色列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是他带领着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入到迦南。当然他没有进入到迦南，但是他把整个以色列人送到了迦南的门口。他被主接走啊，他被主接走。他80岁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领受异象。他在120岁的时候，他带领着以色列人来出埃及。他在160岁的时候，他完成了在埃及的、在旷野的所有的路程。他被主接走，所以这是他晚年写的诗。这首诗歌是我们今天世界的和人类的生活的真实的写照。我们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的东海岸的海边，我们就看到这首诗歌完全的描述了这个海边的内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看神的奇妙。这是一篇宏伟动人的伟大的诗篇，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首诗篇。它写在周文王之前的500年，它比荷马史诗还要早，还要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知道荷马史诗，举手。荷马史诗啊，西方最早的，就像中国的诗经一样啊。我们记得我们在北京大学考试的时候考荷马史诗的作者是谁，你们知道是谁吗？哎，荷马啊，有的人就不知道瞎猜啊，荷马史诗嘛，那就是作者就是荷马嘛，啊，对不对？所以摩西的史诗作者谁啊？摩西。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这么美的诗。摩西在3000年前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他回顾他的一生，他思想着人生的短处。他说千年呢，如已过的昨日，又是昨夜的一更。千年就像昨天就过去了。不要说千年呢，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今年45、46岁了，我想前45、46年就像昨夜的一更，你想是不是？你突然发现你不再是孩童了，啊，我已经长大了，有人叫你爸爸了，有人叫你妈妈了，有一天有人叫你奶奶，啊，叫你爷爷，你就发懵了。哎，你说没玩够呢，你叫我爷，我跟你一起玩好了。很快啊，很快。所以当摩西发出这样的感叹的时候，哇，他真的是道出了人间的真理。连约伯，大家知道约伯，约伯也说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啊，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石的鹰。你看到那个抓石的鹰没有？它落的速度你知道有多快吗？那我看过，我有一次好像是在圣地亚哥，我带我们孩子还有师母，我们去动物园，我们看那个鹰的表演啊。那个人手上戴一个这个皮的手套，一直到这里，因为鹰那个爪非常利，一抓肉就抓掉了，他必须戴这个。然后那个鹰就在天上飞啊，你看那鹰很小很小，非常高的高空， 所以那鹰的眼睛是很利的。然后他就拿了一块肉，他就发出一个口哨来，你就看那鹰就箭一样的唰就下来，那个速度落的就跟子弹一样，然后那鹰就越来越大，抓就抓到那儿。哇，那个我就看到，哇，那真是速度极快。其实我们的人生就这样快，人生就是这样快。所以摩西他说，哇，他赞美主，他先赞美，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有主做你的居所，你就没有恐惧，是不是？诗篇23篇说，我们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为什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洪水就不怕，阿门。因为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我们就不怕洪水。所以摩西说，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还没有造成的时候，从亘古到永远，摩西肯定你是神，耶和华你是神。我们今天很多人不认识神，我们不觉得他是神，我们也许觉得我们的学历是神，也许我觉得我们的金钱是神，也许我觉得我们的健康是神，啊，我们的智慧是神。当洪水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永远的存在。所以摩西在整个的诗篇的上半部，他是带一种灰色的悔改的或者悲观的来看人世的。我们管这首诗歌叫人生之歌。他知道人生的无奈，你看他怎么说的啊？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我们来自于尘土又归回尘土，哪个人将来不归回尘土呢？是不是？我们想象到这世界没有人没归回尘土，只有一个人，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所有人都要归回尘土。我记得我们在学中学生学那个课本的时候，老师就说，我们死了我们就会变成有机质，是吧？然后就撒在那个苞米地里，那苞米长得特大，嗯，好像我们东北人老师是这么解释，南方人就说撒在稻地里，那稻子长得很丰满。你看到说，如果那个人就是泥土吗？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这样的？上帝这样爱我们，因为神给我们一个灵魂，他给一口气给了我们，我们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啊，这个很重要。有的人是死人，不是活人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死的时候，我们发现死是如此的恐惧，死是如此的可怕，因为死就预示着你跟所有的一切都隔开了。这什么叫死亡呢？你查字典，死亡就是隔绝，隔绝。我们很多人呢，活着也是死人，因为他是隔绝的，是不是？我们有时候这对夫妻关系死了，其实他俩不说话，隔开了，他见着他没反应，他见他没反应。什么人没反应？死人没反应啊。你把一个人死了，你打他，他不会骂你的，对吧？他不会回口的，你骂他，他也不会回口的，你打他，他也不回嘴的。总而言之，他死了，因为他没反应。我们今天的人呢，有的时候真的像死人一样，我们对神的爱没有反应，我们对家庭的这种爱没有反应，我们对什么都没有反应，我们为对钱有反应，啊，对钱有反应，一听哪能赚钱，哎呦，那眼睛就亮了，啊。哪会有什么老鼠会，哦，那个眼睛就亮，哇，这东西能发财，我花600块钱买我还能赚6000，都这样算。我跟你讲啊，所以我在教会里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不要买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吃了还会死。认识神我们才有永生，认识神才有永生。所以摩西说，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昨啊，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哇，如水冲去。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喜道，你看到电视是不是觉得如水冲去？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人生如水冲去了，哇，就冲去了。我们今天虽然没有面对水，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流逝就跟水一样就过去了，因为水没有一个水的分子可以在一个河流上重复走两次，它走到大海里去了。时间和生命就是这样的，你的生命不可能在你人生的航程中重新走两次，所以你要珍惜每一分钟，珍惜每一天， 珍惜每一个关系，你们的夫妻关系你要珍惜。神把一个人放在你的身边，就是让你爱的，就是让你爱的。我相信如果夫妻吵架的到了那个海边，如果两人都活着以后，他们就不会再吵了，说算了别吵，吓死了，别吵了，没意思，是不是？你在争论又能怎么样呢？神把儿女放在你的身边，就是让你爱他，让你爱他，用神的爱来爱他。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短暂，就像睡一觉，像那早晨生长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所以我们的一切都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罪恶，我们的骄傲，我们的一切隐而未见的不能够让人看见的东西，神看得一清二楚。所以神的愤怒会临到那不谦不敬的人，不谦不敬的人。所以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啊！我记得我读彼得后书说，交在上帝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可怕。我们这些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先认识主的就是慈爱，因为来到教会弟兄姊妹就是爱呀爱呀爱呀啊，我们的主也爱我们，觉得我们怎么发脾气怎么悖逆，我们怎么犯罪主都会爱我们，没有错，主永远的爱你，但是主你要为此付代价，你要为此付代价，主的震怒也会临到你。所以我们认识主，我们要认识主的属性，上帝的属性，他有公义有慈爱，他不仅仅是慈爱，他还有公义。当我们一会儿看到这些，我们就知道他的公义是什么，是什么。所以摩西在这里讲，我们人生的岁数就是这样的短暂啊，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啊，若是强壮可到80岁啊。那你说摩西你怎么活160岁呢？那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因为他要带埃及人，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所以神没有让他超过这个岁数。当他到了迦南，他看到迦南的时候，神没让他进去，神让他把整个的他的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之地。所以摩西在那里边，我想这首诗也许就他站在那个山头上，他看着迦南的美地，他已经听到了上帝告诉他，他就要留在这里，他的生命要留在这里。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他写出了这个诗篇。他说我们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老虎抽帆，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哇，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觉得诗人的了不起，他可以发出如此的感叹，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如飞而去，生命生就是这样过去。所以他讲了一句很智慧的话，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他告诉我们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求上帝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请问你会不会数算你的日子？一年365天，你是不是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苦痛中？你是不是有一半的时间都没有神与你同在？我常常会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哇，真奇怪啊，我觉得我去聚会聚的很多的时候，家里都是平安，孩子也不生病，不去聚会了就去医院，孩子天天生病。这个属灵的规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会。在新的一年，教会给弟兄姊妹的期待就是我们亲近主，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亲近主，我们认识他，我们来跟随他，我们来亲近他。你越亲近他，他越亲近你。就像一个父亲，这个孩子每一天在父亲的身边，哇，他博得父亲的欢心，那个父亲他要什么他就给他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寻求主，我们不要他愤怒，我们要他喜悦我们，我们要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把更多的爱来给他。所以我们要得着智慧的心。圣经说什么人最有智慧呢？认识神的人。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敬畏他，这是我们智慧的开端。 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的智慧就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面对洪水的时候没有能力，人的智慧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能力，人的智慧面对隔绝的时候没有能力。当我们夫妻隔绝了，就说明我们两个人两个中心，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当我们两个人都不做中心，我们让神做我们的中心，夫妻关系就和好了。这是个属灵的秘诀。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怕，来到主的面前，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的同事，我们跟老板的关系遇到问题的时候，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神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说，摩西发出这样的感叹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摩西说出了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话。当我们看到东南亚的这个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人仓皇的逃命呼喊呼叫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耶稣其实早就讲过，他在马太福音的24章，如果你有马太福音，最近这几天回去读24章啊，马太福音的24章啊，24章整个的都要读一下啊，这对你我觉得比较有好处。你来认识你生命是何等的短暂和可怜，那一天是多么的可怕。所以24章我们看到说，在15节，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家取衣服。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我们再往下看啊，在36节，但那个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们今天看到那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当洪水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家，那个人在国外工作，他家200人全被取走了，就留他一个。所以当末日要来临的时候，我这天祷告，我觉得神在告诉我们，他来的脚步近了，他让我们赶紧在有限的时间里来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他告诉我们说，人生就是这样的虚空，人类一代一代的过去，就像洪水一样样的被冲过去。当我们真正来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不寒而栗。我们觉得哇，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危险之中，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紧紧的抓住主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平静。我记得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说，欧洲当年有一个殉道者，他为了耶稣的名，他要被烧死，要被烧死。当他要被烧死的时候，他却喜乐的在唱歌。那个执行来烧死他那个长官就骂他说，你还不知道你马上就要被烧死了，你还在唱歌。哦，他说，你要听为什么吗？他说，我想听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要死的时间他还在唱歌。结果他就讲了一段故事。他说，在一个暴风雨的黑夜，一个可怜的小男孩独自的走在可怕的独木桥上，他又害怕又担心他怕掉下去，然后他就哭啊哭啊哭啊，拼命的哭。突然他的父亲走过来抱住了他，走过了这个小桥，他在父亲温暖的怀抱中睡去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家里的小床上。他就对那个 审判官说，我现在就像这个小孩一样，我的天父就要抱我走过这段痛苦，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天堂，我和他在一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我们知道神会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了神的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这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说，挪亚相信就定了那个时代不信的罪，不信的罪。如果我们打开创世纪，我们一看到挪亚的事情，我们好像觉得都不相信，可是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就想到了，哇，真的就是如此，真的就是如此，上帝的奇妙啊，就在如此，他对我们人类的爱也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在挪亚，我们看到说，被啊创世纪第六章写到挪亚的故事，回去读一读，这几天读一读，从第六章到第八章，这三章完全的写的是挪亚的事情。希伯来书总结了，挪亚什么？因着信，他蒙了神的指示，他未见的事，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当神提醒挪亚说，你要预备一个船，这个船有多大呢？这个船像足球场那么大啊！大家看过足球啊，那个比篮球场可大多了，那么大一个船，在哪里预备呢？神说让他在山上预备啊。当地人说 crazy， 山上哪有水，预备船应该在海边，印度尼西亚的海边，对不对？山上哪有水？可是海边没有木头啊，海边沙滩，不能坐船。挪亚没有问，说主啊，哎呦，你这个不对，我们应该在海边坐船呢，是不是？我不能在山上坐船。他就听，他就信，所以他就在山上坐船，就开始坐船。哎呀，那个时代的人呢，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跟今天一样。今天你到大陆的城市里，你看他们在干什么？这些人，如果神那个愤怒看到这一切，他一定会领导的，是不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意思说不是不应该，是他们关心的只是肉体的需要，他们只关心自己肉体的需要，他们没有关心自己生命的期和属灵的需要。所以那个时代人呢，哇，坏呀、啊！不仅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而且他们很多都是同性恋者，同性恋者。你看圣经你会看得很清楚，是不是？你看他的那里的人，同性恋比异性恋多多了。所以上帝的愤怒就临到了那个地方，上帝毁灭人类，他为了这个，他造这个人类，他后悔，他要毁灭这人类，但是他为了拯救人类，他留下了挪亚一家，他告诉挪亚，你要造一个船，洪水会来，哇，挪亚去造船，结果那所有的人都嘲笑他，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来教会，也很多人嘲笑啊，说去教会你有病吧，是不是？啊，很多人看到我当牧师都觉得，哎呦，你怎么能当牧师呢？奇怪了，啊，这世界什么不好干，非得当牧师？你一定有病啊！我是有病以后当的牧师。可是，在神的眼中，这个世界有病，这个世界远离神。这个世界不断的犯罪，人类不断的背离神，人们把自己当作神，人们把金钱当作神，人们把情欲当作神，人们把一切败坏的东西都当作神。我们好像今天做好事的已经不被歌颂了，过去还歌颂歌颂雷锋，今天人说雷锋是傻帽，是不是？有一天看到报纸，看到中国大陆，哇，有一个小孩子到了那个洪水里边去啊，那个水里边去，没有人救，大家都在看热闹。有一人说：“给我100块钱，我就去救。”那时候给我1000，就涨了10000。这不是神创造我们的形象，神创造人的形象是按照神的样式创造的。神有慈爱，有怜悯。可是我们今天的人没有了。当我们看到贵州，我们看到云南，我们看到西北，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小孩子他们不能念书的时候，我们城市里这些生意人有钱人，我们一顿饭可以吃几万美金，几万人民币，一瓶酒可以吃几千人民币， 我们那一顿饭就吃掉了好多孩子的青春、前途和未来。我这次看到一个录影带啊，那个我在加州那个教会隔壁那个联合教会，他们那个陈牧师带领他们的医疗队去了大陆的贵州，那个医生一边讲一边哭，他说我做了一辈子医生，我才知道今天医生多么的重要。我们在美国，我们怎么算计拿到更多的保险？人家到我们这里看病，我们发现他看他保险好不好，我可不可以掐死他更多，我们想的都是这些。可他我到大陆，我看到那些孩子们，他们从来没有给我看过医生，他一天就拔了100多颗牙，那孩子在外边排队啊，排得很长很长，大人孩子都在外边排着，他们是那个地方是不通车的，他们是走进去的，非常的贫困。然后他把每一个孩子和大人都发一个牙刷，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刷过牙，一个牙刷一个牙膏，他给他们示范怎么刷牙。他一边示范，他说我的眼泪就往里边流，我还得笑，我还不能够流，当他们面流，我觉得他们好像觉得我又可怜他们又不好，损了他们的自尊心。可是他说，我就跟主说，主啊，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当我们打开报纸，我们看到电视，我们看到中国是如此强盛的时候，为什么还有这样一批人，这么多孩子没人去关心？他说从来没有一天拔过100个牙的历史记录。晚上的时候人们告他，太阳下山了赶紧走，山路很危险。他说我们要走的时候，村民们都依依不舍，把他送到门那个村口，很多人还没有看到。他说我明年还来，我明年带更多的医生来给你们看病，但今年一年你们一定要刷牙好不好。我就听到那个电视里面那个震天动地的声音，大人小孩就是喊好，就像我们小学那个学生一样。这是最可爱的一批人，他们谦卑。有一个小学老师说，我不认识神，我不认识，但是我真的在你们身上看到神的爱。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来数算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今天看我们的教堂，哇，多美的教堂，看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没有缺乏在经济上，可是我们内心是不是还常常不能够喜乐呢？我们内心是不是还常常觉得很多的不满足呢？我们还觉得谁谁谁对不起我们呢？你应该感谢主，他爱你，把你带到美国来。有多少人还在这样的生活？他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守望者。我也祷告，我也跟同工们讲，明年我们到中国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去，我们建一个小学。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省一点钱，我们少吃一点海鲜餐馆，我们用这个钱来让那些不能够受教育的孩子能够去入学。有一天那里就出现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最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今天的富足不仅仅是让我们享受，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看挪亚时代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跟今天太像了，跟今天太像了。可是没有人愿意听神的话，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听，我们觉得那个不好听，不好听。但是神的话是最真实的，他告诉挪亚说，你造一个船，洪水要来，这是真的。挪亚就造了个船，他造了100年，在整个的山上他造了100年。那个时候的人就嘲笑他100年，他能够忍受100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2次就被嘲笑得不得了啊！有的老婆没信主的嘲笑老公，老公没信主嘲笑老婆啊，有的是亲戚没信主的，同学没信主的，说你干什么不好，可以打高尔夫球啊，可以干什么，你去教会干什么。所以昨天有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的婚姻出了问题，要离婚了，先生要走了。 他现在才知道哭，才知道找牧师。早了你跟他说他没有用的，他说我去教会干嘛，浪费时间。你来读神的话，你来学你人生的智慧，你不是浪费时间的，你不是浪费时间。有一天你人生出了大问题的时候，你再想回来，那就完了，那就完了。所以我们要在活着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要得着智慧的心，得着智慧的心。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你周遭的没有信主人，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带到教会来。我过去也是不愿意去教会的，我过去我是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我去教会干嘛？那今天我成了牧师，这是因着神的恩典。谁都没有想到我会成为牧师，他们可能会想到我会成为强盗，没想到会成为传道啊，是不是？那神就这样的奇妙。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认识他。在新的一年，我们过一个智慧的一年，阿们。因为我们是智慧的人，我们是认识主的人，我们就有神的智慧在我们里边， Amen。 所以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做一个智慧的人。哈利路亚。所以这语言是能力，我们要祝福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得到祝福的话，我们有三个秘诀，弟兄姊妹要记住。第一个秘诀，认识神，阿们。第二个秘诀，信靠神。第三个秘诀，经历神。认识他，认识他是我们智慧的开端，打开心来认识他。信靠他就是他的一切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成为我们的明灯。不怀疑他的话，哪怕我们不理解，就像挪亚是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在山上造那么大船，他不理解，但是他信靠他，他就坐了那个船，洪水来了，那个船在山上自己飘起来了，他不需要去运到海边，飘起来了，那个水有40肘高。所以我们信靠他，可能我们不理解，但是我们只有信靠。这种人叫什么人呢？有福的人。第三，经历神。在苦难中，在失败中，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在儿女不听话的时候，在夫妻我们不太和谐的时候，我们经历神的同在，寻求他在我们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感谢主，有一首唐诗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不会永远的失望，因为我们有主，我们不要怕。所以我们要恳求神向我们转回，我们保得他的慈爱。摩西说，我们要保得你的慈爱。主有很多很多的慈爱，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呢？我们没有求，我们不愿意要这爱，我们把它推出去，这个祝福我们推出去，我们不愿意要。我们求主今天向我们转过脸来，把他的慈爱给我们，使我们饱受他的慈爱。这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领我们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息的水边，他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啊！当我读到这时，我真的佩服希伯来的文学啊！希伯来的文学，因为他们有神的智慧在里边，有神的启示在里边。他说，让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的灵不再沉睡，我们灵要对他有反应，是活人啊，灵魂是苏醒的，在主的爱里边。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就来帮助他们；当我们看到那些受灾难的人，我们就为他们哭泣；当我们看到那些需要神的人，我们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有反应的人，我们是灵魂苏醒的人。什么能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呢？只有神，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灵魂来苏醒，我们才能够饱受他的慈爱。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为洪水担忧的时候，我们是否担忧过未来那个火呢？如果你读过启示录，你知道未来世界会大在大火中消灭，那个火你能经历得住吗？今天这个水我们经历不住，最后那一天的火我们同样经历不住，但是那个信靠主的人 就像金银宝石一样，火来了，他们没有惧怕。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他，认识他，信靠他，信靠他，经历他。这一年是我们教会要经历神的一年。在过去的两年，神让我们认识他，也让我们信靠他，今年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我最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神。我看到我们每一个祷告会，主啊，都还是很多的人，他们在那里蒙福，生命发生转变，夫妻关系重新和好。我们看到每一个祷告会都成为我们这些有需要的人的安慰，因为神就在祷告会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把你的重担卸给他，不要自己背着，自己背得很重很重。圣经说，将你的重担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他爱你，他顾念你，他愿意为你背负一切的重担。我们很多的重担我们背不动的啊，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但有一天当这些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可以。当有一天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行，虽然我们会游泳，但是我们照样面对死亡的危险。今天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纪念他给我们的恩典，让他的福杯一生一世的来伴随我们，让他的恩典慈爱每时每刻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永远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那是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没有惧怕。Amen， 哈利路亚！愿在新的一年，神，我的神成为你的神。愿新的一年，我的主成为你的主。愿新的一年，我的避难所成为你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成为你的山寨。哈利路亚！来，我们来唱首回应的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主是我的力量，就是诗歌说，大山会改变，大地会改变，大海会摇动，但是主是我的力量。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是看的那个电影叫《爱是永不止息》，多人看过举手，请放下。当那个姐妹的先生被癌症夺走了生命的时候，这个姐妹唱了这首诗歌，她说，大山虽会摇动，大海会颤抖，但是我们不害怕。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 可以难测的。我们知道这世界会改变，我们知道高山会摇动，我们知道大海会翻腾会颤抖，但是主，我们依靠着你就没有惧怕。主啊，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主啊，把你的喜乐赐给我们，也把你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哈利路亚，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如果你需要主的帮助，你说主啊，在新的一年你引导我，让我按照你的心意走这一年的道路，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请放下。哈利路亚，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在新的一年说主耶稣，我要信靠你，我要认识你，你也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还有哪位在今天你说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要靠着你有力量，靠着你行走人生的道路，过一个智慧的人生。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起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我们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刚才举起手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为你祷告。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家往前来，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抖，但我们却不害怕。
大海会归改变。 告，我知道圣灵与你们同在。尤其是我听到在过去的日子里，你们从20人增长到现在这样的规模，更是看到圣灵和神对你们的祝福。所以我非常感恩能够来到你们的教会，今天又能够亲耳再一次听到张牧师的正道，让我也感到格外的受到祝福。就像张牧师所讲的，我是在2000年3月份的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么在那一年的年底，也是岁末年初的时候，在达拉斯的福音营上，我有幸听到张牧师的讲道。那么那个时候他呼召有人愿意奉献为主做工的人到前面来，所以我就走到前面。那么神是非常信实可靠的。那么在这个以后的这4年中，他带领我是今年8月份加入到正主协会，全时间做同工，做中国事工部哈。这个主任听起来好像蛮大的，但是主要是我 direct 我一个人。我的主要的工作是能够到教会和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我们的中国事工。如果是神的呼召，你愿意成为这个事工的一部分，那能够加入到中国的这个合场，能够一起为神赢取这个大丰收。那么我个人呢，简单的一点的见证就是，我是来自中国吉林长春，我是1998年来到美国读书，我学的是公共管理，那么在中国的时候，我是在北京大学毕业，也是张牧师的这叫学妹哈，那么在中国我们这个叫美国福音正主协会，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听到福音正主协会的请举手让我看一看。谢谢，你往下。那么我们这个协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基督教的机构。那么最初的时候是在1971年由内地会的正道出版社和中国主日学协会合并成立的，那么各取一字，所以叫做正主协会。它主要是以文字事工来服侍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建立坚强的教会。那么美国的福音正主协会是在1982年成立的，它的总部是在德州休斯顿，所以我现在也是住在休斯顿。那么这一次来呢，也是因为参加国际桥梁的那个会议，还有承蒙张牧师能够让我来到教会跟你们分享正主协会。我们的事工方向主要有4方面，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的事工，那么提供教会领袖的培训，还有圣经教导的事工。那么像刚才张牧师在圣经在正道里面所讲到的，那么中国大陆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那么我所了解到的各位弟兄姐妹主要是从中国大陆来，我们中国大陆的80%以上的人口都是在农村地区，他们没有机会受教育，也没有机会去读圣经。很多人你可能听到他们都是在用手抄本的去读这个圣经哈。那么也由于没有这样的机会直接学神的话语，所以出现很多异端，那么教会也受到很多的亏损。我们主要是通过提供圣经还有一些属灵的教材能够与他们分享。那么我们施工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希望能够在农村地区建立一些教会的图书馆，使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读到神的话，那么并且在神的话里面得到成长。另外一部分施工，我们是关怀施工，主要是为传道人在农村地区的传道人和他们的子女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么各位可能知道，在农村的一些传道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种地。当他们把自己这个时间拿出来去传道或为弟兄姐妹这个属灵成长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去种地，那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一分钱的收入，那以至于他们的孩子都不能够上学。那我们 就是在这个方面呢能够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为192位传道人和他们家庭提供了生活的需要。那么在2005年，我们计划能为400位传道人提供他们的生活和需要。在美国呢，我们有本地的事工，主要是提供一些简体字，为中国大陆的朋友们能够传福音。那么也有一些翻译的书籍，那也有出版繁体字的书籍。那么我这次有带来一些关于我们正主介绍的一些材料，就是我们正主施工的介绍，还有我们的一个通讯叫做中国合场。那么就像我看到你们教会上所讲的，我非常喜欢你们教会的这个名称叫做丰收华夏基督教会。那么就像在圣经上所说的，庄稼已经成熟了，是一个大丰收的季节，中国的这个合场是非常的广大。尤其是我想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那么神是祝福我们中国人的。那么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那么神造了我们这么多中国人是有他的美意，也许其中的一个美意就是让我们把这个福音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跟别人去传福音的话，那么每一个人就可以为四个人去传福音，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在很快的时候听到神的话语。那么我们这个合场呢，就是一个交流信息的一个刊物，你可以听到关于中国大陆的信息和基督就是弟兄姐妹成长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您可以留一个地址，我们以后会寄给你。另外还有一些书籍我这次所带来的，张牧师刚刚介绍一本哈，我这里面介绍有三本，还有其他您可以去看。这个呢叫你为何要信，这个可以送给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有基本的这个要义哈。那么还有呢，如果在新的一年里你愿意成长，能够为神的王国做施工的话，我们有一个工人培训的教材，有一系列可以帮助您成长。还有像见证一类的，我们有戴德生，他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典范哈，这本书会对大家很有益处。那么还有一个呢，如果你是刚刚觉知信主，那么刚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的话，新生活这本书会给您提供很好的查经的资料哈。那另外呢，这个是我们新进的一个施工的 DVD， 那么是讲中国农村的情况。我们2005年的一个施工方向是为中国农村的儿童和青少年培养主日学的老师。那么这是一些施工的介绍，如果你对这个施工有兴趣，或神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您的心上的话，请您随便取一个这样的 DVD。 另外呢，这个 DVD 是介绍关于中国，我们有很多少数民族，这是他们的现状。如果神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您的心上，也请您取一份这样的 DVD， 可以为他们祷告或参与这样的施工中来。那么外面就是书籍都在那边，价钱呢，因为我们这些都是提供给中国大陆的施工，所以价钱有后面有标一个成本价，但是呢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奉献吧，你要是觉得你喜欢哪一本书的话。那么我再一次感谢张牧师和众位弟兄姐妹能给我这样的机会，与你们一起来分享中国施工的现状和工作。我真的是再一次的感受到神与你们的众人同在，我会继续为你们祷告，希望在2005年神继续通过你们来祝福这个教会，来祝福你们周围的朋友们，也祝福这个地区，希望神通过你们来扩大你们的疆界和你们的为神扩大他的王国。谢谢你们。